我们在夜话中南海的上次节目中已经介绍过，现如今的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中共高官中，具备工农兵大学生和黑丝类学历，也就是武大郎和武大娘们所占的比例，远高过像李克强那样凭高考成绩进大学，毕业之后具备正规大学学历，即使未在深造，也已经获取了学士学位者。而王敏因为自己虽然也是工农兵学员出身，但是因为自己的硕士和博士学历都是货真价实，所以才笑话那些越没有底气的干部，越是要弄上个在职硕士、在职博士头衔为自己充门面。与王敏一样看不起挂上个在职硕士、在职博士头衔掩盖自己底气不足的清高型的党内高官，也还是能够数得出几个。比如昨天刚刚被宣布开庭审判的前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当年就坚决拒绝了他自己的本科母校。比如昨天刚刚被宣布开庭审判的前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当年就坚决拒绝过自己的本科母校南京农学院给自己主动送上的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盛情邀请。或许有读者和听众还能记得，习近平上台之初曾经要求中央部委及各省市区一把手都组织观看苏联亡党亡国20年纪，俄罗斯人在诉说，将苏联放弃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改行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导致亡党亡国定性为世纪大悲剧。习近平本人则针对此篇内容，在深圳召见当地和整个广东省及广州军区的文武百官时发表感慨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是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人出来抗争。竟无一人是男儿出自五代后蜀花蕊夫人口占达宋太祖述亡国诗，诗中说，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14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据统计，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政权以贪污腐败之罪名清除出党的各级党员干部也已经达14万之众，而他们中间则只有一人为真男儿，这个人就是薄熙来。习近平上台之后的2013年8月间，薄熙来在一审法庭上义正言辞的抗辩说，起诉书对我贪腐的指控是严重失实的，这是黑白颠倒、主次不分、有辱中国司法、是中国法治的倒退。在二审也是终审法庭上，薄熙来无惧御史法官的狐假虎威，令法警不得不连番对他动粗。在被狼狈不堪的法官草草宣布终审结果之后，薄熙来仍然高声大喊，我无罪。办案人员想充当打虎英雄，实际上是在办冤案、假案、错案，这是中国法治的倒退。薄熙来有罪还是无罪，这不是我们这次节目要讨论的主题。我们要在这里强调的是，与薄熙来的法庭表现截然相反的是，其他所有能够得上被外界关注之级别的中共贪官，无论是周永康还是令计划，无论是李东生还是蒋杰民，也包括我们正在讨论的仇和，被中共官方媒体所描述的法庭表现都是100%的一样，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其法庭陈述词更是千篇一律。今天在审判长依法公正的主持下，庭审过程庄严严谨、理性文明，体现了依法庭审和人文关怀。我完全接受检察机关对我的指控，绝对服从检察机关的最终判决，做到真心知罪、真情认罪、真诚悔罪、真切赎罪、负罪伏法。外界都知道，无论是仇和还是我们前面几篇文章接连介绍的王敏，都从所谓的组织路线上与李元朝紧密相连。我们对照了一下，发现去年仇和被开除党籍的通报内容与王敏的十分相像。经查，仇和严重违反廉洁自理规定，收受礼金礼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其中受贿问题涉嫌犯罪。仇和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无视党的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严重违纪违法，借党的18大之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有所不同的是，仇和的通报内容中使用了巨额两个字，而王敏的没有。仇和被宣布正在接受调查是去年3月份的事情， 海外的一家中文媒体以仇和倒下试图恩公元朝遭殃谣言滚滚来为题，借李元朝昔日同窗之口为李元朝开脱。文中说，政坛从来不缺谣言，随着昔日的政坛明星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纪委调查，对仇和有知遇之恩的国家副主席李元朝再次躺枪，谣言滚滚而来。有中国境外的中文媒体称，仇和被调查涉及周永康另计划和李元朝，尤其是李元朝更是仇和的仕途恩公。然而多维新闻网获得的信息证实，不仅仇和落马根本与李元朝无关，很多中国境外媒体发出的关于李元朝的传言都缺乏事实支持，甚至直接被证伪。比如2014年底令计划落马的时候，有传言称李元朝家人在东京有豪华别墅，一时间震惊海内外，结果经过中纪委派人实地核查后，发现纯属子虚乌有的谣言。十八大前夕，因为李元朝是常委的热门人选，也曾经受到各方面乃至负面消息满天飞。而十八大之前，无论是中国大陆媒体还是坊间亦或中国境外媒体，都很少有关李元朝的贪腐说辞。可是临到十八大的时候，各种谣言竟然竞相冒出，其中含义熟知中国政情的媒体和观察人士都不言自明。该文中引述李元朝昔日的大学同学的话说，元朝从不谋私徇私，恰恰相反，他骨子里充溢的是对党的无比忠诚和驯服听话。而了解李元朝的人认为，这是他能够从中共庞大的官僚队伍中脱颖而出，并赢得胡锦涛和当时中共其他领导人信任，能够先后出任江苏省委书记和中组部部长的重要原因。毕竟根据江泽民时期定下的政治规矩，组织部长只对总书记一人负责，换言之，身为组织部部长的李元朝必须对胡锦涛负责，并且贯彻胡锦涛在人事方面的安排。该文此段的意思似乎是要说明，李元朝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并不对自己的中央书记处的顶头上司、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负责，而是越过习近平对总书记胡锦涛单线联系。可按照我们的看法，如果说如今的习近平在组织路线上确实已经迁怒于李元朝的话，那应该是因为在李元朝担任中组部长的五年时间，也就是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分管党务工作，以及他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五年时间里，他习近平被李元朝有所蒙蔽了，轻易相信了他李元朝举荐的从江苏政坛上培养出来的包括王民、仇和等一批干部真的是又红又专。上述文章中还评论说，不管是刚刚落马的仇和，还是之前落马的南京市长季建业，都引来外界对李元朝用人不察的批评，甚至将他们的落马视为反腐指向李元朝的信号。真相果真如此吗？正如中国大陆媒体普遍报道的那样，仇和落马主要在于他在云南的大拆大迁过程中与浙江商人刘卫高相勾结。在江苏任职期间，仇和是当时中国政坛的明星，以他的铁腕、雷厉风行和个性为世人熟知，政绩突出，因此获得当时的主政江苏的李元朝的赏识和重用，实属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至于他后来去了云南办事，以至于沦为阶下囚，已经与李元朝无关。文章中说，熟悉中共政治的人都知道，李元朝在担任中组部长期间，虽然掌握着中共的人事大权，但有些事情不是他个人能够决定的。令计划落马之后，爆出了他曾经通过西山会卖官，足见中共内部官员升迁是存在很多暗箱操作。问题是，由于胡锦涛不喜言不善言，性格内敛，以及体制平平，无法连夜工作，使得他关于党和国家的指示想法多有有工作狂之称的原中办主任令计划负责传达和执行，而令计划很有可能假传胡锦涛对于人事问题的指示。而在复杂的官场中，负责人事的李元朝又不可能直接向胡本人核职，只能执行令的说法。胡锦涛时期坊间有胡家天下令家党的说法，令计划在胡锦涛一人之下的同时党羽众多，李元朝在人事任免问题上难免受制于令计划。也许从结果导向看来，曾经担任中组部长的李元朝确实有用人不察的地方，但是客观而言，我们也得承认李元朝身处其中有诸多无奈。就如今中共官场屡禁不止的腐败现象，归根结底在于制度不健全，想要作为体制内的中组部超越体制独善其身，显然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读过上述文章内容的一位北京记者朋友透露，国内政界已经有传闻说， 随着所谓的江苏帮中的一大票贪官污吏们纷纷在法庭上真诚认罪伏法，连朝也已经向习近平认错服输。详细的内容我们下次节目会继续介绍。